我们大家一起礼敬佛。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那舍。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那舍。南无达舍巴嘎瓦多阿拉哈多萨玛萨摩那舍。前天呢，跟你们谈到如何发挥如实的力量，很好，你们之中好多也因为心转得快，很快的就淡出了许多，也都能够因此在修行上感到更多的快乐和单纯，这是非常好的，这就是我们所谓的进步。那今天呢，就要继续跟大家讲如何发挥悲心的力量，帮助我们呢更进一步的把心提升和净化。所以啊，是很值得赞叹，只要你们老老实实踏踏实实的把这个单纯的如实的指示活出来，那你在法上在禅修上会有很好的前途，会有很好的进展。所以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悲心的培育，我们进一步的更有效的净化我们的内心，提升我们的内心。我们讲究的是效率，只要我们做出最有效率的奋斗，那已经是最好了，要再快比那个更快那就没有了。只要我们自己不拖累自己，做着最有效率的精进，那就是最好了，再多就没有了。那谈到这个如实，当你有如实的力量，当你能够无为，不要做什么，真正到有为的时候，有所为的时候，你可以做得很好。当你可以不要做，不需要动就不要动，不需要加加减减就不要加加减减，就只是如实，就只是这样，就只是坦然，就只是醒觉和面对。那一旦你有了那种能力，然后所有的善巧就用得上了。可是如果你一定要对什么经验，生命的经历都要有所加减，都要去解释它，去做作，那你的动，你的行动，你的起心动念已经不在你自己的自在掌控之内，那只是一种被推着走，你成了奴隶。一旦你成了奴隶的时候，那你根本不能够好好用任何一种善巧，任何一种善巧都会给你毁掉。所以如实坦然为根本，一旦你能够如实坦然，你能够无为，然后你可以用善巧，你可以有所为。那今天要讲的就是发挥悲心的力量。我们不讲悲心禅，因为如果我们讲悲心禅，那个禅法我们要准确的照着 清经道论的教法，传统的教法，我们尊重传统，我们爱护传统，因为这个传统几千年来带给我们无限的好处和安稳的法，确保我们的法脉不乱。所以如果是正式教悲心禅，我一定会照着传统的教法。可是现在你们基础也不够强，大多数的人还缺乏足够的基础，如果直接讲很传统的教法，恐怕你会辛苦，甚至会混乱。只有少部分的人可以做传统的修法，才能够明白。而且单单传统的教法，可能我们要教他好几天，教一个禅法。所以基于这样呢，让我们作为这个修行的工具和帮助，和让自己的心能够很以最单纯最简单的方法发挥那个提升心，在这一个低层次的阶段给我们的心带来好处和进化的力量呢，那我们怎样修悲心，怎样培育悲心，而不是叫你修悲心禅。正式修悲心禅的时候，我们会照传统的教法。当我们提到悲心的时候，第一个要了解就是悲心的对象是什么。悲心的对象就是苦。谁的苦？众生的苦。从最高的飞翔飞向天的众生，到最低的阿鼻地狱的众生的苦，六道轮回里面所有众生的苦。那也许你对其他领域的众生没有太大的概念，但至少对人间和畜生的苦，有些人对鬼界众生有些经历，那也包括对鬼界众生的苦。如果你有足够的了解，你也可以对天神梵天神的苦，以他的苦为目标。可是一般这个难度比较高一些，因为天神嘛，你就看他表面是快乐的，所以看到天神的苦不容易，这个需要一些功夫。但简单来说，三界里面的众生没有不苦的，那个苦相要看透，那个苦相。所以悲心是以苦为目标，而这个悲心，众生的悲心，众生的这个苦，就是我们的悲心的目标。悲心是一个内心的很真实的一个心态的一个愿，的一个祝福的一个新的导向的一个希望，希望众生的苦得以消除，得以减少，希望众生没有苦。当你拿着一个真心祝福的时候，那个心真心祝福别人没有苦，那个心是很美的，那是悲心，很美很美的。是这股悲心给你无限的包容，给你无限的承担力，给你无限的体谅，给你粉碎你和别人心的围墙和距离，给你能够触到别人的心， 给你的美德不受污染，不受打击，不受伤害。这是悲心。怎么样呢？首先先认清自己不喜欢受苦，那么将心比心，众生也不喜欢受苦，所以自己不愿苦，也祝福众生，愿他们不苦，将心比心，人我交替，尝试站在别人的感觉和立场上，单单这样想一想就可以了，不需要很多什么，思维上想一想，走出这个自我和私心，那你就会感觉到别人苦都是难受的，希望他们不苦，就像自己也不希望苦。一旦你能够这样对别人的苦感同身受，那是第一步了，走出自我的第一步，体谅别人的第一步，然后真心愿别人不苦。所以我们一开始就说如实，当我们如实的时候，我们的那个私心就不会淹没我们。当我们的私心太强的时候，你怎么对别人将心比心、感同身受呢？他苦是他的苦，我才不理，我只管自己，这样子悲心是生不起来的。当我们有一种如实的心态的时候，经历到什么就只是什么，很纯然的体验、经历及经验的时候，那私心很难升起的，刹那之刹那间私心都不会升起。虽然彻底的断除私心是阿罗汉的层次，但每一个刹那我们做到，我们都有一刹那的无私，每一刹那的无私都会帮到我们。带着很大的私心是不可能将心比心的，所以我们一旦能够将心比心，那就容易了。所以一个如实的生命的态度是一个基础来的，以这个基础出发，你去培育悲心。如实的态度在佛法里面是非常受到重视的，在很多经里面佛陀都有强调这个如实之见。我们只是把它用在我们这个层次，它可以用在各个层次，低层次到高层次。那我们现在把这一个态度，这一种发现真理的方式的原则用在初级阶段，如此而已，我们没有开创新的教法，我们还是用于原始的教法，只是一下子你们不能够跳上去那一个层次，那就用在这个层次，活用在这个层次，如此而已。好，再回到这个悲心，真心的祝福别人，希望别人不苦，希望众生不苦。但是很多人就卡在这个阶段，将心比心。可是如果你是受伤害的那一个，你怎么能够，你要怎样才能希望他不苦呢？心里的希望，哎，最好他的因果早就成熟，对吗？心里都希望受对方受到打击， 希望对方哭，你觉得他活该。看到别人受到苦果，你觉得活该，因为他伤了你，是那个你，那个我，让那个悲心不能升起。在这个阶段，怎么样？应该怎么办？这时，对法的理解就开始有它的重要性。也许在这个阶段，你不能够直接采用观照的力量来帮到你克服这个问题，那至少在第一个层次，在思想上、法的思维上尝试帮自己，虽然不能够达到彻底的效果，因为真正的智慧来自观照，但至少在思想上，它在低层次也能够解掉很多心理的那个杂染和障碍，修法的障碍，修悲心的障碍。什么法呢？自然界的法则，因果的法则，缘起的法则。当你想到因果的时候，你会知道生命里面没有一件事情是不公平的，没有，从来没有，有的只是表面的不公平。即使你被冤枉，你被诬赖，都是很公平的。从因果来讲，纵然你受了再多的委屈，还是很公平的。从因果来讲，没有因不会有果的。我们需要有法律，需要有法治，需要维持表面的公平，只因为众生看不到更深一层次的因果。如果他们看得到，他们就不会造恶。所以我们的法治，我们的法律只是要让人们看到一个表面的因果关系，至少有一些因果关系，那么他们就不敢去造太糟糕的恶，他们怕被法律制裁，被关进监牢。所以这个法律还是需要的，表面上的一些因果关系，维持一些表面上的公平和合理还是需要的，不然这个世界就大乱了。可是真正来说呢，最不合理的事情都有它的因果、因关系、因缘。所以当你这样想的时候，虽然如果有贼来你的家，或者来抢了你的财物，你还是需要去报警，至少再让这个事让他不会继续的造恶，不会放纵他的恶。但是你的心里面是寥寥分明的，没有什么不公平的事。即使你尝试维持表面公平，但你的心里是安然的接受的，因为你相信因果。如果后来将来你知道因果，那就更好了，那就用不着相信，你知道有因果那就更好。但至少对因果的信仰给你一种力量去承担你所遭遇到的一切，而不是把手指马上指向外头。我受伤，我被人伤害，我是罪人，因为没有因，我不会被人家伤害的。至少有一个肯定的罪人，就是你自己的我。如果没有那个我，没有那个我执，那别人最多也只是伤到我们的身体，不会伤到我们的心。是我们的我，我们的我执让人家伤到我们的心，很简单而已。即使是你不相信因果，你也可以看到是自己的那个我执让自己的心受到伤害，这个是可以都做到的， 只要我们如实坦然面对自己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得到的。别人骂我们一句话，那句话声音升起就灭了，可是我们的我执让我们抓着那一句话而受到伤害，如此而已。当他骂别人的时候，因为我们不觉得那个是我，所以我们就不受伤。别人骂到我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是我，那我就受伤。至少这个浅白的是看得到的。深一层的因果呢，那就看你相信不相信了。因为在还没有观照能力的时候呢，那只能够相信了。有观照能力就不需要相信了，你就知道了。所以对因果的信心，让我们甘愿承担，甘愿忍耐，手指不指向外头。好，在这样的时候，第一个嗔的反应、恨的反应就不会升起了，悲心就容易升起了。然后更进一步，我们要了解对苦有一个更深的认识，不只是苦果是苦，苦因更苦。我们不只是对苦果起悲心，我们也要对苦因起悲心，知道这个苦因也是苦，知道别人造恶他实在是很苦，他双重的苦，受到苦果只是单重的苦，造苦因是双重的苦。造苦因的心本身就是不善，不善心，有修过观禅的人都会知道，他的压迫性特别的强。当他在不善心里挣扎的时候，他当时就苦，不管他知道不知道。更惨的苦是苦得茫茫然然，不明不白，那个更苦，那种茫然的苦更可怕。从因果来讲，从苦海的轮转来讲，那茫然的苦是更可怕的。所以不管他知还是不知，他承认他不承认，造苦因就是苦，不认苦更苦。因为不认苦的那种苦因看不清不处的，那他的那种恶性循环的可能性更高更大。有所醒觉，那个恶性循环还不会这么严重，没有醒觉，那个恶性循环的可能性就更大了。所以那很苦的，盲人的苦实在是很苦的。那么更糟糕的是，他在造苦因的时候他必然要受苦果。当你这样想起来的时候，你只要人我交替一下，你就会想到啊，他要受，将来要受那个苦果，今天他打击我，实在是因为我的业造成，他功夫不够，他对我的业起反应，所以他打击我。可是他其实把我消，帮我消业障，然后把几乎就是把我的问题背负在自己身上，自己的心上，将来才受这个苦。他如果不打击我，我也会苦的。他不杀我，不伤我，可能我也因为业成熟的时候，过马路不小心也会给车撞，或者是也掉，走路爬山也掉进悬崖等等。别人没有人来对我们的业起反应，我们的业还是会让我们苦。可是如果别人对我们起反应，他是多么的可怜，因为他功夫不够，他的法不强，我的业起来的时候，他就对我的业起反应，他要受苦，他造苦因，他将来必然受苦果，多么的可怜，实在是把我们的包袱背到自己的身上去。他减轻了我们的包袱，可是自己背在身上去了。当你一旦想起的时候，你如实的去了知这个真相的时候，那你的悲心就升起了。 你能够对苦因起悲心，你能够对别人的恶起悲心，这个悲心才是真正的强。不然你只会对可怜人，那种苦苦可怜没饭吃的人起悲心，你对恶人起不了悲心。如果你对恶人起不了悲心，你的美德就很容易受到伤害。可是如果你能够对恶人，对别人的恶罪业起悲心，那你的美德就经得起考验，你的爱心就经得起考验。所以这方面有两个，第一是对苦因起悲心，第二是了解到自己实在也是那个罪人。对方到底谁才是受害者呢？从对方的无知无明，因为我们的业起反应，因为我们造恶的业太强了，他对我们的恶业起反应，他没有办法把持自己，不对我们，不伤害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讲，也许他们是受害者，因为他为我们造业了。真的，有些时候你看，你遇到那些人业很好的人，你不会对他起烦恼的，可是你遇到那些业很糟糕的人，很容易你就对他起烦恼，他的业在刺激你的心，对他起反应，功夫不够，法的力量够强，这个问题就不会出现。所以慈悲你的伤害你的那个受害者，对他的苦因起悲心。所以带着这样的了解和慈悲，我们祝福众生远离一切的苦，远离一切的苦因，不忍心他们受苦，让这个真心流露，真心的祝福流露，就是让我们的心更有包容心，更能原谅，更能体谅。而当我们能够这样，更能够体谅，更能够原谅别人的时候，其实我们也更能够原谅，更能够包容自己的过失。那你能够这么做的时候，心里的许许多多的包袱就慢慢的远离你了。当你有这个悲心的时候，你可以说，这一辈子我所遇到的人里面，没有谁我不能够原谅，没有谁我不能够包容。你可以说，你不再害怕面对你自己的记忆，不管是自己的过失还是别人的打击，你不害怕你的记忆。你可以随时面对任何时刻冒起来的记忆，心坦然无挂碍。当你能够这么做的时候，那就是力量，那是很大的力量。心轻快起来，释放了出来，这个悲心带给你这样的力量。能够面对一切的力量，那打坐就容易了。亲身上路多么的容易，背着一大堆的包袱爬山多么的艰苦。是否别人会因为你的悲心的祝福而得到好处，就要看他的心对你有多打开，有多柔和了。但是肯定的，最先从这个悲心中受益的是你自己，也是第一个受益人，这是肯定的。所以好好的培育这个悲心，从无我为基础，从无私的心，做如实的心为基础，然后一步一步的 对别人升起悲心的思维，认清生命的真相，特别是因果，然后起悲心，放下心里的种种的包袱，勇敢地面对所有的众生，无畏无惧，面对也无惧，远离也无惧，不是带着害怕而远离，只是因为因缘需要远离，你远离都可以，不管你怎么做，心就是一个坦然。而这个悲心本身就是修行，但这个悲心也利益了，促成了其他种种的修行。在这个阶段，你还要用思维思考的智慧，思索成慧，进达摩耶般若。等到这个思考的智慧帮你排除了一些粗的烦恼，让你培育了基础的定力，让你能够做一些基本的观照过后，那有了这个观智观照的力量，让你更深入的了解生命的时候，那真正的智慧和慈悲就更容易升起了。所以在这个阶段，不要为了听了一场法就要求自己马上做到所有的，你只能够做到最好最好就好了，可是你要彻彻底底的现在就有阿罗汉的表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那是道果的力量，思维的智慧怎么会有那种洞察智慧的力量呢？思维的智慧怎么会有道的力量呢？那个断烦恼的力量呢？所以只要你没有不合理的期盼和要求，那你应该敢为自己的每一个小小的进步而感到欢喜。如果你有不合理的要求，你肯定要失望，即使是你做对了，你也可能放弃，半途放弃，为什么？他没有给你达到你要的彻底的圆满的结果。不要有这个不合理的期盼，本来这些理论的法、思维的法所能够达到的效果始终是有限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能够靠听法，我们还要修行。所以只要你有一个如实的接受，知道它有这样，它有它的功能，但我不会要求它有绝对性的功能，所以你能够接受自己在实践上有些时候还没有完全达到圆满的效果，那你可以接受，你还会继续走下去。如果你期盼的是圆满的效果，然后它没有带给你圆满的效果，你即使是进步了，你还是会半途放弃。你要如实的面对，知道这种思维的法，知道它的力量，善用它的力量，也知道它的局限，那你就会不会轻易的升起沮丧的心，你对这个法就会有合理的态度。所以我们现在要需要知道的是，知道啊，这个思考的智慧不能够取代最终这个观照的智慧，这个道的智慧，但是我们会如实的去善用它，如实的善用这个智慧。培育这个智慧，我们还需要用这个思维的力量和信心的力量带给我们被升起悲心。可是我们不要停留在这个阶段，当我们发现到它没有带给我们全面的效果的时候，我们进一步的去培育，我们更深一层，我们知道我们的工作没做完，我们继续的修，确保我们能够开发更强的力量。佛陀要我们培育真正的信心，真正的信心实在不是一般的那种相信的信心，真正的信心来自知道，我们还是称它为信心，在佛教里面我们还是称为善的，可是那种是知道的信心， 不是信仰，不是相信，不需要相信，你知道了，你有那种信心，我们还是叫圣的。这个信心，佛陀要我们培育的实在是这种信心，因为只有这种信心才不倒退不动摇，只是看到的信心，只有这种信心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力量，才经得起考验。所以我们要培育这样的力量。带着这样的了解，我们去悲心。我们去升起我们的悲心。我们开始这个阶段，我们还要善用思维。我们知道，这个它虽然有局限，可是在这个阶段，它能够帮助我们排除很多的障碍，让我们活得更快乐、更自在、更有力量，让我们的美德更经得起考验。所以你开始打坐的时候，你就是散播，就是祝福，不用用很硬性的规矩，我要这样祝福那样祝福，要怎样做对怎样做对，祝福就只是祝福，真心的祝福就好。如果你有太多的规则和期盼，你的心在这个阶段很可能掉进紧迫和压迫和不自然。当然我们在后期，我们可以真正修悲心禅的时候，我们有一些很多规则，有一些条规要遵守，可是在这一个阶段，如果你给自己太多规则，可能你的心会不自在，就给他自在吧。祝福就只是真心的祝福，不要追求什么。当你这样祝福的时候，慢慢的感觉到心有了轻快、轻安、柔软、摄意、练达、正直的时候，心有力量的时候，那再把同样的心境安住在你的呼吸上，那就容易了。有很多种方法，我们可以转进我们的呼吸，这是其中一个方法。就好比你的呼吸是你的悲心的目标也可以，那么你的心拥有那些新的美丽的数字的时候呢，它就很容易贴近你的呼吸，那专注的时候就很轻、很自在、很容易安住，只是很单纯的祝福就可以了，不要给自己硬性的规则，不需要。这个是我们的禅修知识。轻身上路，放下包袱，通过这个悲心的培育，我们让心有很大的承担力，能够很好的运作，有力量的运作。暂时就到这里，那我们现在回向了。所以我们呢，把功德回向啊，我们在这里有布施、守戒、修禅、听法、说法等等，一切的善的功德回向给所有的龙天护法、一切的众生，还有请我们的亲人随喜，所有的众生也当过我们的亲人，我们随喜，念他们来随喜我们的善心、善功德。好，跟着我念呢。一达瓦达迦咩希，三巴当布尼三巴当，三比利瓦阿努摩当都，三巴三巴提辛尼亚。一达瓦达迦咩希，三巴当布尼三巴当，三比布达阿努摩当都，三比布达 Sabba sampatti sindhiya Ittavata jamehi Sambadam punya sampadam Sambe satta numodantu Sabba sampatti sindhiya Yudam me nyati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Yudam me nyati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Yudam me nyatinam hotu Sukhita hontu nyatayo 我们也借这个机会啊，向佛法身祈求忏悔啊，忏悔我们因为无知无明所造下的过失啊。跟着念呢、啊，第一个是对佛，第二是对法，第三是对身啊。Kayena vacha cittena Pamadena maya katangAccayang kamame bante Buri panya tathagata Kayena vacha cittena Pamadena maya katang Accayang kamame dhammaSanditika akalika Kayena vacha cittena Pamadena maya katang Accayang kamame sangha Punya ketang anuttara所以从我们发愿呢，愿这些功德力量帮助我们呢，从现在到体证涅槃的路上呢，一直都能够遇到有智慧的人，远离无明的人呢，因为在我们还没有安稳 的时候呢，没有彻底的得到安稳的时候呢，我们要远离无明的人呢，远离那些会带我们堕落，我们帮不了他也帮不了我们的人，可是我们如果帮得了别人呢，我们不可以骄傲啊。Imina punya kammena Mame bala samagamo Sattang samagamo hotu Yava nibbana pattiya Idang me punyang Asava kaya Wahang hotu Yidang me punyang Nibbanasa Pachayo hotu Mama punya bagang Sabba sattanang Bajema Tesabe meTamang punya bagang labantu Sadu, sadu, sadu